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玛利亚传教女修会会组苦难玛利亚的传教事迹。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梵蒂冈成国颁布了新版的基本法，取代2000年的旧法，以回应当今的所需，并落实圣座为梵蒂冈做出的国际承诺。教宗方济各指出，家庭是对抗贫困和人口冬季的解方。教宗接见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总干事，并将巴勒斯坦难民的相关事宜纳入议程。教宗指出，和平从未如此遥远。乌兹别克斯坦宗座书里指出，司铎和传教士永远都是必要的。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5月13日为梵蒂冈成国颁布了新版的基本法，将取代2000年11月26日的旧版法条。基本法是梵蒂冈成国的根本大法，由庇护十一世教宗于1929年6月7日首次颁布，圣若望保罗二世于2000年11月26日再次颁布。如今新版基本法也将于6月7日生效。教宗方济各在新版基本法开门见山阐明，此法的改革是为了回应当今的所需。教宗重申，梵蒂冈成国的功能在于确保圣座完全且可见的独立性，同时也要保障圣座在国际领域的主权，在拉特朗条约所界定的领土范围内，以及在梵蒂冈成国或圣座机构运作的建筑物和区域内，依照国际法的效力，公务人员和机构职务享有保障和豁免权。梵蒂冈成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都归教宗所有，其中立法的职能被托付给宗座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宗座委员会只有书记成员，但是新的基本法引入了一大新意，即除了书记成员以外，教宗也可以任命其他成员，因此男女平信徒也可以进入宗座委员会。关于在旧版基本法内已有的总顾问和成国顾问，教宗在新版基本法中明确指出，他们组成顾问团。另外，在旧版基本法里一笔带过的预算书和决算书，在新版基本法里得到了详尽的规定。在新版基本法问世当天，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校长、国际法教授伯诺莫接受本新闻网采访，针对这项法律改革做了解读。他说，新版基本法定义了梵蒂冈成国政府专门负责的若干任务，这些事只有成国政府可以履行的职责，而且以国际规定为依据，安全、环境保护、经济活动、维护艺术资产以及网络技术和管理等通信问题今天得到了明确规定，而且 与国际层级的法规或行为准则相呼应。因此，更进一步说，新版基本法蕴含了梵蒂冈成果力求加入全球空间，与之协调一致，彼此相连的愿望。适逢国际家庭日，教宗方济各在他的推特账户写道，家庭是对抗物质和精神贫困以及解决人口冬季问题的一大解方。国际家庭日由联合国于1989年订定，1993年首次举行，当时正要迈入1994年国际家庭年。在2023年国际家庭日当天，教宗方济各还写道，务必在各国推动那些对家庭友好并接纳生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政策。联合国为2023年国际家庭日选择的主题是人口趋势的影响，这恰好是教宗方济各5月12日在意大利有关生育率的会议上讲话的重点。教宗在会议上指出，意大利2022年只有 39.3 万名新生儿，创下该国历史新低，也是该国首次新生儿人数跌破40万人。在会议上，教宗为整个欧洲的人口减少表示担忧，因为生儿育女是一个民族希望的重要指标。教宗也对当今与家庭为敌的文化表示忧心忡忡，欲请遏制这种文化，诞育新生命。教宗呼吁克服那些为妇女来说几乎无法跨越的限制，妇女受害最深，而且成了这种优胜劣汰的工作的奴隶。为此，需要高瞻远瞩的政策，培养沃土来迎接新的春天，把人口冬季抛在身后。教宗也表明，出生率与接纳绝不互相对立。拉扎里尼是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机构及近东救济工程处总干事。日前，他代表巴勒斯坦难民的声音与教宗进行了私人会面，因为国际社会表现出对难民的漠视，并讨论了世界上最长的冲突，重申和平从未像今天一样遥远。总干事在接受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圣座拥有很高的道德威望，今天在唤起人们关注问题上起作用。自2010年以来，主要捐助者已经减少了对该机构的经济援助。这位联合国高级官员沉痛指出，巴以冲突已经不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事项，并引发了许多人的漠不关心，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关于近东救济工程处所面临的困难财政局面，一方面是资金的减少，另一方面是需求的增加，加上通货膨胀的严峻环境，拉扎里尼表示，本机构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局面，因为我们没有国家财政的收入，却被要求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像一个国家一样行事，并且财政状况也是该机构的主要生存威胁。明年，近东救济工程处将迎来其成立75周年，这是一个让联合国再次动员国际社会，并重新促成启动巴以冲突谈判的机会。关于针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经常被指控煽动暴力的批评，拉扎里尼澄清说，这些错误的指责往往集中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学校所用的教科书上，本机构在那里只不过是实施巴勒斯坦的课程，却被错误指责助长煽动暴力。问题在于 巴勒斯坦人使用的叙事方式显然不同于以色列身份认同的叙事方式。在巴以冲突仍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这两种叙事方式是无法调和的。根据联合国1972年的决议，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根据阿拉伯联盟1948年的决议，接受巴勒斯坦难民的阿拉伯国家不能授予他们公民身份。为了使回家的权利不是空口白话，拉扎里尼说必须重新开始政治进程，但这进程今天似乎非常非常遥远。这位联合国官员最后表示，我们每天都感觉到，正当我们向前迈进时，实际上在真正政治协议的愿景方面，我们却在退步。信仰通讯社消息，乌兹别克斯坦宗座署理方济各住院会会士马库莱布斯基神父介绍当地弱小天主教团体的牧灵活动时表示，乌兹别克斯坦疫情形势减弱后，近两年来削弱的国际社会逐渐回归了。以我们塔什干为例，每个主日举行英文、俄文和韩文弥撒圣祭，有时还要请国外司铎支援我们。例如最近几天，圣若望宗徒会的法籍司铎帮助我们主持英文弥撒，每三个月两位韩国司铎到这里待上十几天。宗座署理见证了当地具有创造性的牧灵工作方式，让全体信众都能得到圣事的滋养。这位方济各会士继续表示，在精神生活方面，伴随韩国团体对乌兹别克斯坦司铎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有50多名韩国教友，疫情前更多。4月3日，我们为6名10到12岁的韩国儿童赴戏。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懂韩文，他们中也仅有部分人略懂英文或者俄文，所以有人无法办告诫。于是我们列出了带有俄文翻译的韩语罪和补赎的名单，以保证他们能够办告诫。有韩国司铎的时候，这些教友们就可以依靠他们更加深刻的灵修指导。这种简单的方式目前来看还是有效的。乌兹别克斯坦教友团体的增加和变化也对司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马库莱维斯基神父继续介绍，我常要求韩国教会派传教士来，除了负责韩国教友外，还能帮助我们地方教友牧灵工作，我们十分缺少人手。司铎和叙会会士的短缺遏制了新团体的发展，目前的建设新堂区计划停滞不前。乌兹别克斯坦教会正在积极地联络各叙会团体、各地教会，希望得到帮助，例如印度尼西亚教会。令人欣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本地圣召出现了，我们有两名青年正在波兰克拉科夫修道院就读，一人在哈萨克斯坦修道院学习。乌兹别克斯坦宗座署理指出，司铎和传教士永远都是必要的。国际民爱会全体大会于5月15日下午在罗马选出了新的秘书长和副主席。新任秘书长达顿现职是苏格兰民爱会执行主任，他投入人道救援领域超过25年。新任副主席则是澳大利亚民爱会执行长罗伯逊女士。新任秘书长达顿主持过70多个国家的项目，从2009年到2014年担任国际民爱会人道救援工作主任。他这一任秘书长的任期到2027年截止。达顿在大会上向在场的民爱会代表们承诺会 谦逊聆听，用心反省，搭建桥梁，并承诺会善用秘书长的职责来促进国际民爱会大家庭的进步。国际民爱会新当选的副主席则是罗伯逊女士，她从2019年起担任澳大利亚民爱会执行长，曾经在该国民爱会担任多项职务，包括太平洋项目协调人以及沟通小组负责人。此外，他也曾在其他的许多援助和发展组织担任过领导职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的七位殉道修女与1877年创立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的宗旨是向普世传播福音，因此向世界各地派遣修女传教服务，正式履行这个使命。修会创立仅20年，会主苦难玛利亚修女即应中国山西的戴沐邀请，于1899年派遣了14位修女到当时局势极其凶险的中国，其中7位修女于1年后在山西太原为主牺牲了性命，他们是艾米娜修女、巴西修女、加纳修女、纳达利修女、亚多菲娜修女、普斯德修女、亚曼定修女。他们于2000年10月1日传教节主保小德兰瞻礼日由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宣布为圣人。属于圣巴斯挂团体的七位成员纵然各具性格，但他们不分彼此的常自称为巴斯挂人，反之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下，他们互补不足，组成了一道化解人间仇恨的彩虹，成为天上人间盟约的标记。他们各自特有的色彩为人间抹上了点点颜色。我们先介绍圣艾美纳修女。艾美纳修女是圣巴斯挂团体的院长，小名伊玛，1866年4月28日生于法国中部地荣教区，父亲是一个制造木桶的工匠，母亲专注家务，照顾一男两女。伊玛是家中小女儿，自幼身体虚弱，外形瘦小，但内在却藏着一份坚强无比的意志。小女孩十分的聪明，喜爱学习，记忆力及书写能力好，时常在班上拿到第一名。他的一位儿时同伴犹记得伊玛在预备初领圣体的药理班上常被导师称为小博士。他提问题时非常清晰，答问题时也常能给予准确而又切合重点的答案。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显露出伊玛是一位正直忘我、感觉敏锐的女性。就如他自己说的，小时候每见我母亲悲伤时，我也觉得伤心，然后我就会用尽一切方法对她说我会学乖，直到她重现笑容为止。这种关注旁人的同理心正是她日后投向传教使命的动力。她当初学生的时候，听过一位由印度传教士分享远方传教的情况，之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苦难玛利亚修女。信中说，那些病人，特别是麻风病人， 激动了我的心灵。我想我生命的宗教就是要照顾他们的肉身，也要为他们带来救恩，这是一个多美的梦想啊！所有那些正在为病人工作的姐妹都是圣人。我的母亲，请别管我所说的，这只是一个渴望。你知道我是多么期望成为圣人，一切之上，只求相称于基督，感谢他照教我，给我恩宠。我也希望能帮助你，舒缓你的重担，并如你所期望的保持忠信。我的灵魂因着奉献而感到舒畅，照顾染上最厌恶疾病的病人，就是我传教士的圣召。伊玛虽然早有献身修道的念头，但家中父母都反对，因此他在1883年离开学校后，既当了几年私人教师，好一场离开家庭的独立的生活。1894年，他终于进了玛利亚方济传教修会旺福会院做保守生。这个新修会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该修会不是纯度末观生活，也不是纯投身于传教事业，而是融合两者的第三种使徒传教生活。由于伊玛身体瘦弱，修会长上决定留他在旺福会院加以观察。之后他在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的第一所初学院夏德莱会院进入初学期，并接受了耶稣艾美纳这个修道名字。法文艾美纳一字是指一种称为白鼠又称鹰鼠的动物，是一种一旦受到污染即会立即死亡的动物，这正巧合地预示了艾美纳修女的将来。她初学期间的同伴都说她是个非常准时、谨守规矩而又负责的修女。她是一位既温柔慈祥，同时也坚强不屈的女性。这种忍耐及爱心使她在日后的修道生活中，不管是在初学院、在旺福负责管账的时候，或日后在马赛、在山西，他都能在每处营造有爱的气氛。发出院后，他被派往旺福会院主办的印书馆管理账目。1898年，他被总会长苦难玛利亚修女派往山西太原建立新会院。总会长修女将一张在两个月前被杀的中国传教士维多里诺神父的照片给他看，让他明白往中国传教所面对的挑战。埃美纳修女后来给苦难玛利亚修女回了一封信，她说：我多么高兴不断重复看你写给我的问题，你爱传教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你，我爱。亲爱的母亲，我加入本会就是为了这份传教的热忱及信念。初学时我曾多次祈求这恩典，但好天主更清楚哪一条路是让我成圣的路，他让我等待他的圣意，到现在是时候了，我也预备好上路，听命往要我去的庄田那里去，但不管哪里都可以，都一样。虽然我曾对你提出过我的梦想是去照顾麻风病人。亲爱的母亲，回答你的问题使我心充满希望，我只能以下面的一句话来表达：你的婢女在此，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意志坚强但肉身仍是软弱的艾美纳修女虽然答应了承担院长的职责，但当时想到要在一个资源不足、文化陌生、风言四起的环境下生活，既要照顾自己的修女，又要照顾所服务的人群，既要照顾肉身，又要照顾灵魂，她意识到这担子是十分沉重的。她同院的修女就曾多次发现艾美纳修女跪在圣体前哭泣。 山西署理主教富格拉在出发前曾亲自见过艾美娜修女，并同这位将来的院长讲述传教区的情况及困难。他说，你将会遇到好多的困难，道路崎岖，物质贫乏，就连最基本的日常需要也会缺乏，并且在传教工作上我们也会遇到不少的困难，因为中国人有他们的风俗习惯，有他们固有的做事作风。在见过这位未来院长后，副主教写信给苦难玛利亚修女说，你指派给山西的院长是一位圣女。得到圣部发愿的批准后，艾美娜修女被召到罗马总院，在总院圣海伦圣堂祝圣之日，与其他40位进初学发展院的修女一起宣发终生圣愿。发愿礼仪由方济各会会士拉法厄尔神父主理，神父带领这群修女做毕竟，为他们进入修道生活新阶段做准备。神父见到这40位修女，就联想起舍伯斯定的40位致命者，所以在毕竟完结时送给他们每一人一张圣像做纪念。圣像背后写着，全能的天主，请接纳你致命者的勇气，赖他们的转达，求你使这40位修女忠信到底，好有一日他们能与你那40位致命者一样接受天上的荣冠。艾美娜修女的回应是，愿一生只求诚心天主的旨意。她预备上路了，但使她难过的是，直到她上船之时，她仍然未得到父母亲及家人的谅解。她写道，好天主没有给我多大的安慰，但现在我真的能如圣父方济各一样的说，我的天主，我的万有。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